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的我们呢，工作之一嘛，当然就是写 code 嘛。那大家也知道，最近 AI 就很夯嘛。那 AI 后面是什么啊？当然就是我们这些软体工程师嘛，对，因为一堆程式码要写。那不免说呢，我们就会必须要研究一些 AI 相关的事项。那工作上想要了解 AI 呢，除了你当然可能线上。可能研究一些 AI 的发展啊，最近有什么工具啊，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进展？那其实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方式，可以透过线下的方式认识更多 AI 相关的人脉，让自己可以跟更多人交流呢？所以呢，这次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焦点的创办人，我们黄靖峰哦 ，AKA 我们的峰哥，也是我们 AII 小聚的创办人哦，我们来聊聊这个主题哦，从程式到人脉啊，我们的焦点 AI 跟 AII 小聚可以为你带来哪些 AI 的一些新的观念的一些焦点哦？那可以请我们的峰哥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哎，大家好，我是阿峰。
那我来帮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峰哥哈，他本身是焦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哦，那本身也是高效流程的顾问，那本身也是 AutoLab， 也就是数位赋能实验室的创办人哦。那合作过的人非常多，像第一个像是公共的领域上也有非常多的成就哦，像是曾经担任行政院的青年咨询委员会的副召集人，那也跟很多政治人物有合作过，像林权啊、赖清德等等。那本身也是企业高效的流程专家、哦、那本身创立 AutoLab， 帮助五年的设立公司、哦、在六个小时内呢就完成了整个公司的服务流程。那还有第三点就是有举办 AII 的小聚、哦、透过推广 AI 的知识，也成功主办了超过700场以上的焦点的分享会、哦、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可以请我们的峰哥跟我们的听众稍微补充一下你自己跟你公司的介绍吗？
好，大家好，我是阿峰。刚刚威翰分享蛮多的，实际上我过去创业10年的时间，实际上也很 lucky 啊，我也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才创业，是不小心创业才必须要具备一些能力，所以以前也蛮幸运。刚刚威翰有提到我在行政院当过青年咨询委员会的副召集人，我跟另外一位副召集人一起工作，他是台湾最像 AI 的人。
最像 AI 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唐凤嘛，我跟唐凤那时候他也是副召集人，我也是副召集人。
OK，
所以在认识 AI 以前，我认为他是全台湾最聪明也最厉害的大脑这样子。啊，认识 AI 以后发现，还好有 AI 可以跟我们的唐凤现在是部长了，可以一拼这样子。然后以前在新北市担任过委员，也是负责创业这一块的，所以刚好很幸运的就跟以前的一些长官，不管是唐凤、林权、赖清德、侯友宜、朱立伦长官们都共事过一段时间。但我最早就是办所谓的创业的小聚跟活动啦，我们就办一个小聚叫做焦点小聚，交叉的交，一点两点的点，我们就办焦点小聚。我们大概在8年时间办了大概600-700场的聚会活动这样子。对，但就我刚刚讲的，就是不是我很厉害，是因为我没有什么能力，我很喜欢办活动，我就办了这些活动这样子。对，所以一直延伸到今年，像我们大概中间有2年的时间，我就没有再办了，因为就是有点 anti social， 不是反社会，就是不喜欢 social， 不喜欢跟人家社交跟交流。因为当我的社交跟交流是为了就是获取收入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辛苦的。那时候每次办活动就很想离开这样子。对，直到今年啊，就是真的就是遇到了 AI 之后，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我遇到 AI 那种感觉，就很像一个男生半夜玩了电动，然后就不想睡觉，然后玩到半夜3点，我觉得它持续了一个月，就是觉得很嗨，然后跟很多人分享，很多人互动，然后很多人就问我说：“哎，阿峰，那我也想要更多了解，我怎么了解这样子？”我说：“那不然我就办活动来跟大家分享吧。”我们就从今年的5月就办到现在，原本是一个月2场啦，但是太累了，现在目前暂定就一个月1场这样子。嗯，对对对对对。然后过程当中也有蛮多，因为我们今天是聊软工嘛。但也有蛮多软体工程师的伙伴有来参与，因为老实说，这个我办这个 AI 小聚跟以前焦点小聚差很多。以前大概男生比跟女生比，大概是3:7，女生多；现在大概就是9:1啊，男生9，女生1这样子
啊，都没女生那么少。
就是对 AI 有兴趣
，OK，
跟软体有关的男生还是居多。嗯，甚至我们办几场，那是20几个来的， 全部都男生。嗯，对啊，当然我有参，虽然我不只参加我们自己的办的 AI 的小聚嘛，我们有参加其他前辈办的小聚或其他朋友办的小聚，大概都是这样。但是那女生占的比例真的是少之又少，这样子。嗯、除了我参加过社群动杰哥办的这个社群年会，大概80%是女生以外，嗯、其他目前我看参加过那么多的跟 AI 相关的活动，女生的比例真的是比较少了。
对，
所以如果来参加活动，不要期待
联谊的效果，
不要太，对对，不要太期待。
他说原本想说我要去，哎，报名，哎，没有女生啊，哎哎，手伸回来。
的确，以前我们办焦点小聚，有人在那边认识另外一半的，有人在那边求婚的，有人在那边
哇，
女朋友都有这样，
变成月老的概念。
也没有月老，反正大家来这边就彼此会交流跟互动嘛，因为我很想来参加过，所以就是大家就会很自然熟。在这边不聊天不互动，反而是一件
很尴尬
奇怪
的
事情。
对
对对对，所以自然而然的。男男女女他们又有一样的话题，一样的兴趣，他们自然而然就往后走，也不是我多厉害啦。
嗯，
对，就是刚好一个这样的缘分在这样子。
了解。那所以我刚刚听下来，就是听众就知道我们峰哥办活动真是一流，几百场、七八百场这样子去做。那刚刚讲到说，哎，有时候办活动哈，前两年时间没有办，原因是因为有 anti social， 就是有点啊，就是 social 就是要为了赚钱，就会很麻烦。那讲到软体工程师。那可能大家一些刻板印象可能觉得软体工程师好像不是那么喜欢社交，因为你可能写个code啊干嘛干嘛的就会一整天就不下去，但认识人会有很多的一些好处嘛，比方说认识到你可能未来公司的老板，或者是接触到一些不同的一些产业的一些知识的结合。所以我想拉回来今天讲问一下这个 AI 的小聚，你觉得啊这个小聚跟其他 AI 相关的交流活动有没有最大的哪些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的小聚活动我觉得 AI 的成分有、嗯、但相较于其他的小聚，不管是布丁哥那个做 Generative AI 的布丁哥，或者是这个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有办这个 AI 年会，我觉得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的交流性是很强的。
怎么说呢？
交流性很强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常常讲我们就把一群老面团嘛，因为来参加过活动就知道我们会放一些影片，实际上就是一直在种一些种子在大家心中，让大家知道来的地方就是要交流。我甚至我们的 slogan 就是这里没有陌生人，只是你还没有认识罢了。
没错，
这里没有陌生人，只是还没有认识，所以自然而然大家有很多的可能性会促成。我不是说其他的交流或分享会没有，而是我们比较以这个为导向。举例来说好了，像木约跟布丁哥他们有每个月都办一个 AI 小聚，我都有在参加。像他们办的就是。我们在用的话就很卷、啊、就是他那边就是哇，就是非常的，就是最最先进的 AI 的知识都在那个地方，
嗯，
你就会听到很多就是喂、欸，能这样用啊，哦，这个 AI 可以这样弄啊。像我这次参加完之后，就是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讲 ChatGPT， 但没有一个人的简报有 ChatGPT 的页面，因为他们全部都串到不同的界面，用 API 去串。到不同他们的 application， 他们的 website 等等之类的，就是我们业界都讲很卷，就是超级厉害的那种。对，如果要那么厉害，在 AI 技术方面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参加就是 Generative AI 年会的策展单位办的这个 AI 小聚。但如果你是比较初阶的，你觉得哇，这个我还没有那么多知识背景跟含量，像我们的小聚蛮适合的，因为来这边大家就做交流，甚至我们有很多人。来之前他可能是没玩过，但他来这边就是他发现即便我是小白都没关系，因为我们乐意跟大家做分享跟交流这样子。
嗯，了解。所以说假如说一些可能想要了解一些比较初阶 AI 相关的话，也很欢迎来参加这个活动，本身我有参加过蛮多场的啦。六角学院 FIT 软工聊沟通限时课程优惠，工作老师跟不上被主管骂，想转职前端工程师，缺乏专题作品，前端新鲜人担心面对职场，你需要技能都在六角学院学习节，不论是影音课程、专题直播班、前端密室逃脱，超多课程优惠通通都在这。10月25号到28号，每天晚上9点到晚上11点59分，指定影音课程最低享6折优惠，满5000现折500。开卖首日特别优惠，10月25号晚上9点 View 作品实战班，限时3小时超早鸟优惠，39折后只要9990。 不到万元，带你做出就业水准专题作品。银角零卡配合加码，首次于六角学院消费节银角新户结账，选择六期含以上，单笔满9900再送200元无卡分期点数回馈。更多详细优惠，快到六角学院看更多，详情在资讯栏。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我们的听众可能比较是软体工程师相关啊，你觉得软体工程师参加这个你主办的 AII 的小聚啊，你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像老实说，对我来说啦，我就不管是软体工程师，或者是任何一个professional 就是专业的人，事实上，我觉得人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举例来说，就我们就讲 AI 这件事好了。我常常在讲课的时候，我会讲，我说 AI 可以帮你找到你要对接的公司，甚至是对接的人，但他没办法帮你认识到你要对接的公司或是要对接的人。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脉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但我不是说来到 AI 小聚你就会掌握人脉，因为他是认识人只是你有这个人脉的第一步而已，他不是唯一的一步，也不是最后一步，但没有这个第一步就不会有后面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小聚，我觉得是帮助更多的软体工程师，他与其他人交流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那么尴尬，甚至不会没有话题可以聊。因为刚刚有提过，因为我们办了很多场嘛，老实说，我们过去办了600-700场，我们今年大概也办了将近10场左右。基本上我们的状况就是有很多我都有讲叫老面团。什么叫老面团？就是老面团放在新面团里面，它就会发酵。所以这个老面团就是我们常常参加像威汉啊，或者其他的好朋友，包含像塔图的创办人 Jerry 啊等等，他们都会来，他们就是都已经很知道我们在干嘛，所以来之后他就自然而然会帮大家做交流啊。当然里面本来就有一些人，包含我也是，我们会有那种志工的角色，我们就叫他花蝴蝶。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要帮大家有点像月老去做 mingle， 要去做 match。这个威汉，你做录 podcast 的，这边有一个人，他做什么的？你要不要聊一下？然后我们就会帮双方做一个快速的介绍，让他们有机会去聊。那我们音乐就会放稍微大声一点，让大家那个气氛稍微有一些啊。但没有提供酒水啦，对，但可以买啊。我们在之前也有来到我们软工的这个电踏的空间啦，他们又卖酒这样子，对，就是也可以购买他的啤酒，这也是没问题的，对。但基本上不用酒，你就很容易自然嗨啦。我们就塑造一个让大家交流，是一件很自然的环境这样子。
了解，我觉得这样对软体工程师蛮棒的，因为软体工程师可能偏不会这么 social， 因为工作上不需要他那么 social 嘛，他当然可能大部分时间写 code。 所以我刚刚听下来，因为我本身有参加，所以你们会帮大家 mingle， 就是 match， 就不会好像说我要认识人，我要怎么破冰，我要说什么，他可能会尴尬。你们会帮他们直接瞧好吗？
我就会帮忙介绍，我就说，这位是威汉，他是软工的，然后他们家有做什么，他们台东又有什么，我们就会快速介绍，然后另外一边我会介绍，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在有点像帮大家，就是有点像 LINE 嘛，我们拉一个群之后，看他们联络交流了一下，觉得好像蛮顺的，我们就会默默的离开，让我们自己好好的交流这样子。当然，我也必须承认，一定会有少数的人，他没有那么习惯跟大家做互动跟交流。但我老实说，我在每一场里面大概不会超过5%的人是这样子。就一场里面了不起就是1位到2位是这样子，就是他来就是不想要分享，他只是想要听。当然也有啦，毕竟这个人生自由他自己决定，我们也不会强迫他。可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是很愿意让大家多做交流。而且用我们的过去的经验，然后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因为我25岁开始办，我们办了到现在10年了嘛，中间停了2年。以前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都可以跟那些朋友聊到半夜2-3点，大家聊得很开心的。像以前我们最早，我们就跟活动通创办人，那时候我们就聊到半夜2点多、3点多，真的啊，就是结束之后聊1点多、2点多都是常态，但现在没有，我们现在大概，现在我们大概9点半结束，
9点半结束，
但大家还是聊得很开心，我们要想办法在11点以前把大家撵出去这个门，对，不然很累，就体力上已经没那么 hold 得住了啦，老实说，对，但就是。我想表达就是大家真的会因为这样的环境跟氛围聊得很起劲，聊得很开心这样子。
了解，
对，
所以听下来就是这个活动可以让大家很快速而且很有效率的认识身边的人，因为很多的活动可能只是去听大家的主讲者讲，可是就不会跟台下的可能参加的人一起互动，但 焦点这个活动是会让大家一起做一些认识的串联，
没错。因为我们也会常常在讲说，因为每一场我们大概会找2到3位的朋友来分享嘛，然后我也都会跟底下人讲说，他们今天会来分享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厉害，只是刚好我知道他们在做 AI， 然后请他们来分享，或是有人帮我介绍。像我们也常常会有分享者是他过去几场是底下分享的人啊，嗯，然后他过2场就换他来分享。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谁高谁低，嗯，不是因为我在分享所以我比较厉害，不是因为你在听所以比较弱，只是刚好今天就位置就2-3个，今天他来分享，嗯，下周你来分享，大家就像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群一样，互相交流互相互动，就那么简单这样子，嗯，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所以就会发现像有一些活动它甚至更特别，我不是讲前面我刚刚讲过，有些活动是你连讲者你想跟他交流都交流不到，对，因为毕竟有些讲者就是真的就高高在上，嗯，他讲完之后他就很快速离开了，你也没办法交流得到，那就那 更不用说，我们是有时候最想交流，大家最想交流还不见得是讲者，因为我们上半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60秒的自我介绍
，OK，
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听到这60秒自我介绍，哇，好想跟大家做交流。像之前有一次我们就有一个就是参与者来，大家听到就很酷啊。他是萨泰尔的营运长，嗯，因为他很久以前参加过我的教练活动，在他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嗯，所以他现在才30出头吧，他就说他萨泰尔营运长，他超酷的，大家说，哎，萨泰尔营运长，哎，我上礼拜才参加他们小巨蛋的活动，哎，什么之类，就交流起来 ，You never know 啊，所以就是很好玩，永远不知道你隔壁坐的会不会是哪一个公司的负责人，你旁边会不会坐的是哪一家公司在台湾的总经理，都有可能发生这样子，
嗯，好酷哦，因为。老实讲，参加很多活动，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去听组长哥讲，讲完之后可能抄完笔记完之后就回家。可是没有啦，我们这个活动会让每一个参与的者上台自己介绍自己，说不定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介绍自己就会有人想认识你，就有一些串联，可能是生意上的，或者是一些副业上的都有可能这样子。
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哦，你们目前举办这么多场，那你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主题是所谓的软体公司或软体工程师分享这些主题，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
这蛮多的，嗯，因为今年开始办，我们全部都是 AI 相关的。
对，
像有一次那个 Fable， 就他们公司也是专门在承接这种设计类型的专案，在台湾也算是小具知名度的 Fable， 像他们的负责人就来，像他。也没有准备太多东西，他就是简单的简报跟大家分享，在接下来 AI 时代里面，企业主要怎么预备，要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同一场的应该还有 Q 社区的技术长，然后又来参加，然后他就是他分享的就是完全技术端的东西，然后怎么准备跟预备。然后他结束之后，我记得那个 iCook 的技术长，他应该现在应该不是挂 iCook 的技术长，忘记叫那个 Richard，嗯，他又来，他们应该是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有时候年纪大，有些场次可能会 mix 在一起，如果没记错，他们应该同一场，他们应该下来就马上互相交流，而且交流的算是蛮深的，因为完全都技术背景，然后又都来，然后又听到对方讲的东西，上要交流要互动速度就会很快这样子，对吧，啊？所以有太多场次，然后我们有一场是邀请到一个叫做他们的网站应该叫 haspa.try。他们的网站，他们的服务就是专门在做很多的这种直播，直播完之后马上可以剪成短影片，像台湾的 P League 篮球联盟，或者是 T1 或者是棒球的联盟，或者是一些电视台，像都网络上的直播都是他们服务。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直播完之后马上就要剪辑，例如今天林志杰的整场 highlight， 那以前就要花很多时间剪辑嘛，他们现在只要直播完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做。剪辑短影片，然后里面也串生成式 AI 跟串 Whisper AI， 就是可以直接生成字幕啊、逐字稿啊，然后直接剪辑成短影片的方式，立即就可以 po 在社交软体当中，然后直接串到这些平台里面嘛，就非常的方便这样子。然后他现场就是现场 demo， 大家看到超嗨，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讲18分钟，他后面9分钟的 demo 就是用前面9分钟直播内容直接剪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嗨的过程。所以我们实际上很鼓励。也很希望每个分享者可以 live demo 啦，嗯，但是很可怕，因为 live demo 就容易出包嘛，对，所以就是蛮好玩的，但就是我们这个社群就是容忍度很高，大家不会你出包虚拟啊等等等啊，也是因为我的主持啦，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尴尬的人，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看漫才跟 talk show 的人，看漫才比 talk show 多啦，所以我是一个蛮会自娱娱人跟稍微吐槽别人的。 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整场都感觉很像在参加一个什么这个夜夜秀感觉。
对，
以前伯恩要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以为那是我了。真的真的，有人说那阿峰你要出来当那 stand up 脱口秀吗？我说、那时候我连什么是 stand up 都不知道。对，我发现我还蛮适合的啦，
蛮适合的，
因为蛮喜欢吐槽别人。对，但像年纪大，比较喜欢吐槽自己了。
所以我这样听下来，真的是。大家参加这个聚会，你知道阿峰这么的有趣，你不会去完就觉得看起来好无聊啊，都好像在听课一样，没有，就是大家会有交流，而且我这样听下来，会听到非常多的商业模式的一些演讲，就是可能上面的人都是一些软体公司的老板，所以像 QSearch 的 CTO， 像 Fable 的执行长等等之类的，好像说不定还可以有那个真才的机会，刚好认识老板，所以我有软体写code能力，可不可以认识一下？感觉也蛮有机会的哦。
蛮多的，甚至有人直接这边就接到案子都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开放的环境，
是，
所以就是大家很容易自然而然的掏心掏肺的非常出来，
嗯，
对，但就是就我刚刚讲啊，就是真的连这边都有人在那边找到另外一半结婚的，
嗯，
然后这边。就是也有人就是求婚的也有、
嗯、
所以就是这边是一个很 open mind 的一个环境，所以来的地方我觉得是不用去设限了。
嗯，
实际上我这也没有多厉害，实际上如果去国外，像我没去过国外，这是我学我的 mentor， 我的老师是 Aveda 的朱平先生，他上次我的创业的老师，他自己在台湾就是办这样的活动办了很多年，他比我教的还早办，然后到现在还在办，应该办了十五十六年有了，他叫 Red Room， 叫红色房子，叫 Red Room红屋子这样子，那但全部都外国人参加了，因为他就跟我分享，外国的 salon 就是这样子，就 salon 就是让大家可以来这边，他们的更嗨，就跟以前我的焦点很像，会有人这边来唱诗歌，有人在那边即兴演出哦。现在这个我们郭董的副手，我就曾经在朱先生的活动当中听他就是演示了一段莎士比亚的诗的这个诠释这样子。虽然大部分我都听不懂、全部都讲英文、
嗯
對，但我们都讲中文，我们很友善，友善中文环境呵呵，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了解，所以就是大家参加这个活动呢，感觉也不用说太有压力。那峰哥也会带，不管你会认识台上的人，不会那么高高在上，好像讲完之后好像没有办法交流到。跟你身边的人呢，也会帮你做一些认识的部分，所以你不用怕生说，哎、欸，出来之后是不是都没有人理我？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一些我们的听众啊。想要参加，他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报名这样子？
老实说，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在我们自己的社群当中去推广比较多了。
嗯，
所以就是如果稍微 Google 一下 AI 冒号 IA， 可能搜寻得到、
嗯。
因为老实说，我们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不管是 SEO 啊等等之类，因为我们没有做网站去做这件事情。对，但如果你自己在 LINE 的社群里面去搜寻 AI 冒号 IA， 应该都找得到我们 LINE 的社群，可以加入进来。
嗯，
对，只要不要放广告，我们都让你好好的待着、
嗯，
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设任何的限制。然后里面大家现在有300多个人，他是有些人有参加过，然后有些人是参加过我的讲座活动，来到社群里面，大家也会不定时的分享一些这个 AI 的议题啊、薪资啊、内容啊等等等的。对，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找到，
嗯、
或者直接到我的 Facebook 里面搜寻我的 Facebook 名称黄金峰草头黄。尊敬的敬，山峰的峰，你可以 follow 或是你可以私讯我，我都很欢迎，希望可以跟大家多做交流这样子。
嗯，了解。所以说不管是线下的交流，你们还会有在创一个 LINE 的社群，现在有300多个人去做一些联系的部分，不是好像线下完就没有，你们会创个社群让大家可以互相的做一些交流的部分这样子。
对啊，因为以前我10年前做我的焦点聚会的时候就是用 Facebook 嘛，
对，
但 Facebook 没办法，第一个触及率也变低了，第二个就是大家现在用的比较少，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 LINE 比较多，然后用 LINE 的社群，然后 LINE 社群的好处就是匿名，但大家也不会那么有压力，
嗯，
然后里面各自又不容易曝露这样子，
嗯，
对，
了解。而且这样听下来，就是你线下完之后又有个线上的社群，可以跟大家多交流一下 AI 相关的一些资讯，那大家也会在这个社群里面 po 一些自己学到的事情，或者是公司上的一些 AI 的一些发展这样子。
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刚好听到、哦。很多的讲者是原本在台下听完之后呢，只是、欸、可能过2-3次之后变成他在台上，那万一呢我对 AI 有点研究，我想要当讲者的话要怎么样做呢？
就一样啊，联系我就没问题、啊、
直接跟你联系就好。
对、啊、因为老实说我们找讲者也找得蛮累的。
怎么讲？
因为我们一个月以前办2场嘛，就要找6个讲者、
嗯、
我们办了5场，我们就找30个 AI 讲者、
嗯、
又不能重复，
不能重复，
这很痛苦啊、
嗯、
然后我现在很多身边的朋友在结婚带小孩， 像那个 Survey Cake 的创办人也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就问他要不要来，因为他们有推出个新服务跟 AI 相关，他跟我说晚上没办法带小孩，对，这就比较没办法，所以就是如果有很欢迎啦，因为我们这边真的没有谁高谁低，谁强谁弱，甚至我们很欢迎，就是你就是卖 AI 产品的人来宣传你的产品，这都很乐意，因为对我们来说，有干货跟内容是最重要
的，对，
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东西，有干货内容是最重要，所以都很欢迎来。
了解，这样感觉大家要手痒，哎，我有地方可以发挥了，哎，这样子，所以听众呢，或者是观众，因为我们有录影片嘛。那假如说你对这个想要发表自己的一些 AI 的相关的技术有兴趣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峰哥。那我会把这些资讯呢，也是放在本集下面这样子。
事实上不只是技术啦，就是像我也想弄一场是跟教育相关的，就是
教育相关的，
对，就是例如国小老师怎么在工作场合里面 AI 导入带给他的学生，例如补习班老师怎么带他的学生用 AI 的，或者甚至是这个。所谓的这种生障者的学生，他们什么使用 AI，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议题。所以对我来说，我们在分享 AI 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只有在 commercial 商业上面，实际上我希望它可以更多元，包括 AI 可能造成的这个，不管是性别不平等，或是 AI 造成的这个种族的歧视都有。举例子来说好了，现在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你几个月前去 Midjourney 里面，你跟 Midjourney 讲说，请你帮我生一个医生，他就生出一个白人医生，帮我生出一个就是强匪，他就帮你生出一个黑人强匪，这就是种族歧视嘛。但你也不能怪 AI， 因为是资料的歧视，这是资料上的歧视，没办法，就变成这样子。那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些我很在意，我很喜欢，但老实说，目前啦，我觉得台湾还没有那么多人再去研究的。所以像之前我们有一个伙伴，他就是。跟法律相关的，我忘记他们单位的全名，就是应该也是那个 G0V 这样的单位，然后就是来分享，他就是在中研院里面做这一种研究生嘛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他的头衔，他就来分享，就是现在全世界几个大权，就是欧盟啊、美国啊、中国啊、日本，他们怎么看待 AI 的法律的面向，然后这些面向跟大家未来要发展又有什么关联，然后他最近他们就被 OpenAI。就 ChatGPT 的母公司，他们有一个就是基金会，然后有赞助他们去研究，就更多政治还是什么社会议题相关的 AI 的东西，这也是我非常很喜欢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是有研究的，不管像是性别上面的，或者是教育上面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趣。甚至我看到我有个朋友是在研究这个就军事上面的议题。我觉得都很有趣啊，因为这都环环相扣啊，这都环环相扣啊，就包含像现在美国，你看在罢工，不管是演员跟这个那个编剧都在罢工嘛，像这些都是很棒的议题啊，但比较少人嘛，但是劳工劳动的这个法律的律师也可以来分享嘛，我都很乐意，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没有想过，但是跟我们生命当中环环相扣，对，但他刚好是他的主题跟 AI 有关联，就那么简单，这样子。
所以也不是说只要就 commercial 是讲 AI 相关的工具 AI 什么，可能是各领域的 AI 的应用都可以来分享，
可啊、也可以啊
，OK， 对啊，也可以来参与。而且像峰哥之前有办几场是 AI 的法律相关嘛，那这个也就不是说直接 AI 的工具，而是 AI 情况下法律上要怎么样保证 AI 生成的东西有没有一些
处罚、啊、法规
的
问题啊？
对啊，
对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这律师跑比较快嘛，为了赚钱。嗯但其他的也有在跑，我知道像宜兰就有一个国小老师，他已经大家学生做用很多 AI 方法在做，他也很常来台北分享，对吧、啊？像这个就很棒，我就是觉得这种东西很值得分享啦。嗯，因为 AI 会影响到层面越来越多了，
没错。
因为对我来说，我办一次 AI 小聚，我都是收获最多的人，因为我就是可以把我想听的找来分享，不是那么棒吗？对吧、啊？
这样好像是我在做的事情，我以前把我听的找来录 podcast 来分享，也是收获很多这样子。
That's right。
对啊，那我再想问一下峰哥，针对这个主题啊，你们这个 AIIA 的小聚啊，你有没有任何地方想要补充的部分，但我没有问到的？
哦，虽然我们一直在想要找 AIIA 的这个小聚的，就是伙伴啦，就是不管是志工啊，或是你对这样的活动感兴趣的，想要一起来。 一起 co-host， 一起来主办，一起来举办，我都很乐意。因为毕竟我现在跟25岁的我已经不太一样，没有那么多体力，也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我没办法就是一个人弄那么多东西，所以愿意一起来 co-host。不管你的年纪多大，像以前我在办20几岁在办焦点的时候，我们在很多城市都有办，不管是台北、桃园、新竹、高雄、台中，我们都有举办。像我们台中那时候的一个 co-host 就是一个高中生。他现在就是帮 Google 在做事情的人，对吧、啊？他高中他就来我们公司当，就是 co， 他那时候我们就挂 intern 啊，对，但是这样也没有付多少钱、但就是我们给他空间很大，让他去做这样子，对吧、啊？所以我在说，不管你今天是大学生、高中生，或是你现在是开公司的老板，无所谓，你只要觉得这样的活动有趣、有兴趣，你想多聊聊 ，fine 就来聊吧。对我来说，我喜欢好玩的事情，对，所以都可以来跟我聊聊。
了解。那我会把这些资讯，不管是你要怎么样参加 AII 的小聚的连结，还有这个社群的连结，然后阿峰的一些资料，假如说你想当志工、当 co-host 或当讲者，都来欢迎来跟我们的阿峰联系这样子。那非常感谢峰哥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